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六章第七节，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。所谓新车呢，都是给神明用的嘛，都要新的，没有被用过。将两只未曾负轭啊，注意啊，从来没有拉过牛车的两只牛，因此这个牛车应该不可能回到以色列，因为这两只牛没拉过牛车，而且不是一只牛，是两只牛，两只没拉过牛车的母牛应该不太能合作的，因为两个女人在一起是不太能合作的啊。对不起，开玩笑的啊，开玩笑啊。他们的条件很多哈，而且这两只没有负过轭的母牛是有乳的，也就是说这两只母牛正都在喂奶的期间，然后不让牛犊跟他们一起去，使牛犊回家去，离开母牛。好，然后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，然后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夹子里，放在柜旁，将柜送去啊。那个实验的第九节，你们要看看，若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麦，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，因为这不可能。他们做这个实验不可能成就，除非有上天的干预，若不然就可以知道，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，是我们偶尔遇见的。非利士人就这样行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将牛犊关在家里，把耶和华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丝窗的夹子都放在车上，牛直行大道往伯士麦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好，各位，这个有点残忍，不过他们的实验是这样子，两只母牛有乳有小牛在家里，各位你想也知道，这母牛应该一步都不肯走，因为他想他的小牛啊，他奶胀啊。那个第十二节，一面走一面叫，这个叫有两件事，应该是小牛犊在家里叫妈妈，咩咩咩，那个母牛也在那里答，我在这里啊。另外一个，母牛犊在叫是奶胀的痛。各位姐妹，如果你有自己哺乳的习惯，你就知道哦，那个奶胀很痛的。现在母牛的天性是要跟小牛在一起，母牛的天性是要回去喂奶给小牛，母牛的天性是不会跟另外一只母牛，根本没负过轭，它不知道怎么拉车，两只母牛在一起更不知道怎么拉，每一件事都显示他们不可能继续往前走，他们一定回头。可是这两只母牛没有一起拉过，有小牛在叫他们，他们也痛的在叫，可是他们一直往伯士麦去，这是一个神迹。当然这个神迹还有其他的，后面还有别的影响的，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。非利士人根本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们只是大概知道他发脾气，他们也不知道约柜不应该放在车上，圣经上讲约柜是应该用泥，由以色列人由利未人抬的。可是你看多稀奇，没有开过车的两个女人开车，或者我们这样讲，没有开过飞机的两个女人驾飞机，而且她很想她的儿子， 然后他居然能够两个女人开一架波音747从这里一直开到华盛顿，这是不是神迹呢？对，居然就一直走去了。各位，后来大卫也模仿这个做法，把约柜放在车上，就死了人了。就是有人扶了一下约柜。你看，两个母牛从来没拉过车，走一条路，那个约柜没有颠簸一下，直直的开过去。可是大卫把约柜要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居然就出事了。神对认识他的人有的时候管教更严格，要求更严格。不过我们这个就不去探讨看了啊。第13节，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。哦，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来了。如果是耶和华约柜回来了，应该是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了。上帝约柜会带来祸患，如果你不信他，会带来祝福，如果你信他。14节，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，就站住，就站在那个地方，在那里有块大磐石，他们把车劈了当柴，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，放在大磐石上。后来怎么样做我不知道了，那个金物有没有把它化掉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了，这个都不是太重要。重要的是神没有受到羞辱，神让非利士人知道他是轻慢不得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看起来整个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还是没有走对路，他们要走对路需要有人出来传讲上帝的道。你不是只是怕耶和华的约柜，你不是只是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向他献祭物。神不需要这些东西的，神不需要金子，也不需要母牛，神不需要人献祭，神要人敬畏他，相信他。好，所以博士麦人献礼献平安祭燔祭给耶和华，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好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。需要值得高兴的是，如果他们都悔改信靠了上帝。第17节，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窗像，就是这些啊，就这几个城：雅斯图加沙、雅斯基伦、加特、以格伦，这是约柜所去过的五个城啊。那么，金老鼠的数目是照这个城邑，还有城邑和乡村，还有大磐石，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。磐石放耶和华的约柜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。我想应该磐石不是有个洞可以把约柜放进去，而是磐石就是放在约柜的，约柜放在磐石的旁边，除非这个磐石真的是一个磐石的穴，约柜后来放进去，我们并不知道在那里放了一段时间。19节，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70人，那时有50000在那里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。博士麦人说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？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，说，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来了，你们下去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。第7章第1节，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家中，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约柜的。耶和华的约柜，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好，这里有一些场景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，不过你也再次看到神很严厉。这个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，对不起各位姐妹请原谅啊，这真的好像说耶和华洗澡被人家看到了一样， 就把这些人都杀掉了。这些看起来这些文字啊，都让我们基督徒看了觉得有点幼稚，很 primitive， 好像很原始的宗教。各位，这圣经的话不原始，不幼稚，但是我们是幼稚，人是幼稚的。对幼稚的人，神有幼稚的 教训方式，就是你已经看到神对非利士人怎样，就是你不可以轻慢他的。虽然他害怕了，送回来了，你不要就擅自观看，看起来就是伸个头看一看嘛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各位，不是伸个头看一看有什么关系？神也没那么小气，你头伸的再多也看不到耶和华的。重点是你怎么没有敬畏耶和华呢？但这个就是人需要上帝话的地方，这就是神的仆人，这就是你我们在神学院里需要学习把上帝的话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出来的地方。博士麦人做的并不对，他们也很欢喜，但后来会偷窥或者窥探耶和华。他们需要是知道怎么敬拜，怎么侍奉上帝，这个是神的仆人需要教导。我们感谢主，后来就有撒母耳。就我们自己凭着我们的直觉，比如我们是上帝，看看两眼，重点不在看一看惹上帝的愤怒，重点在没有人教他们应该怎么敬拜侍奉上帝。我们需要，各位，这也是如果神学院里面所教的就是哦，我看就是很遗憾，神学院教的就是哦，这种敬拜的方式啊，以色列敬拜方式跟巴比伦的有什么比较啊，什么什么，学的都是考古的东西，历史的东西，没有想到说神在历史历代，包括在今天，我们怎么敬拜主是合神心意，我们道要怎么传讲，我们诗歌要怎么唱，这些都是，当然我们不必去规定那个细节，我们要唱哪一本圣经，哪一个诗歌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全地的主，我们在他面前欢喜快乐，相信他，我们能够这样是因为耶稣的救恩，我们能够这样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就是对非利士人知道神不能轻慢，对博士麦人也要知道神不能轻慢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那我们怎么是不轻慢他，怎么是一个恰当的敬拜啊。在这里真的就是伤心话或者也是叹气的话，我不希望批评任何一个教会，包括你们的母堂，就是我觉得整个华人的教会，西方也是一样，我们没有恰当的敬拜。有好的敬拜赞美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也没有很死板的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是敬拜赞美，但是敬拜赞美上帝的内容，不管在约翰福音讲的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内讲的，都是要认识他。约翰福音是神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，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不恰当，应该是翻神是灵，拜他的要在敬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，我们把它翻成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那就好像巴力的先知够诚就好了嘛。不，那个心灵是灵，在灵里面，也就是不是用人的方式，诚实应该翻真理，就是要对正确，要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，刚刚好，就不是只要很多热情就可以了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，保罗说我看你们敬拜神，敬拜神很敬鬼神呢、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敬拜了不认识的是谁，就你可能有敬拜不认识神，这是异教的敬拜，神并不喜悦的。你敬拜是要认识神的独一，神的伟大，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。就我们今天只是刺激一下，欢喜一下，这是不恰当的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约柜放在这里，他们能看守很好。那如果我们看七章二节，只以为是说，约柜放在那里就慢慢产生什么负离子效应啊，或者什么效应啊，我们就慢慢变好了，那也是迷信。是因为有上帝的话，你看突然的，七章三节，圣经没有跟我们讲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就突然的，撒母耳就出来讲话。这个讲话就说明了 以色列全家倾向上帝，而且好像灾难没有继续扩大的原因，其实就是撒母耳来讲话，讲出神的话。第三，这个各位记得啊，因为这里已经离开了很久了。我们看到第七章第三节或第七章的第二节，以色列人倾向神是因为耶和华对他们撒母耳对他们讲话，而这个要跟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二十一节，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，就这中间的时空怎么样来调整我们并不知道。反正就是如果以利没有传讲上帝的话，以利的儿子也没有传讲上帝的话，他们都只是在仪式上会把约柜抬来抬去，而且觉得很恭敬，然后非利士人也把约柜抬来抬去，受很多祸患，伯斯麦人很欢喜接受了耶和华的约柜，而且献上了祭，但是因为还是没有神的到来教他们应该怎么敬拜，怎么过一个神儿女的生活，那就还是枉然。能够倾向耶和华是因为约书亚的教导，第七章三节撒母耳的教导，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但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，我们还是要说，我们在悟性上需要知道神需要什么，神需要什么，神需要约柜怎么放，神需要祭物怎么烧，这些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也知道这没有用的，因为后来圣殿毁掉了，你有那些东西，先知以赛亚特别讲，你有这些祭祀，你们嘴唇归向我，心没有归向我，有什么用呢？新约的时候更是让我们看到那个圣殿，我们可以说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们的身体变成圣灵的殿，教会变成神的殿，而我们如果是神的殿，是蒙福的，那就需要我们就真的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，认识主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14章17节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，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。我们怎么服侍基督，就是在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，这包括神的话的教导，这包括我们因信称义，这包括我们因信称义以后的这那一种活出来的圣灵的果子，这就是侍奉神，这是敬拜神，这是把偶像除掉，以公义敬虔，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服侍基督。好，下面他继续讲的更细一点，第七章五节，撒母耳说，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。是为他们祷告，但是到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也在教导他们，也在提醒他们，他们对在哪里，他们错在哪里。第六节，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，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。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仪式是什么。这仪式一定也跟宗教有点关系哈。那么在五经里面好像没有多提这些，这里有没有迷信的成分，异教成分我不晓得，但是耶和华也没有很愤怒哈，所以他们做这个也许不是不可以的。当日进食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，这个得罪照这里的写法就是从以利的时代就开始，当然包括这一阵子里面约柜的被掳去，以及擅自观看那个东西，观看啊。注意这个约柜被掳到约柜回来是7个月嘛？因为前面有讲到说，他们约柜在 腓立士人的第17:6-1节。但是也不要忘记，在7:2讲到说，过了20年，也就是可能约柜回来，或者是撒母耳开始说这些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有20年的时间，他们就越来越归向上帝，他们就承认自己的罪恶。第7:6的下半句，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。啊，如果我们要蒙到上帝的祝福，我们需要清除偶像，我们需要对付罪恶，不是形式上我们怎么开一个什么审判的会议或者认罪的会议，而是我们知道那个重点，我们希望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远离罪恶的，是圣洁的，是信靠耶稣因信称义的。撒母耳是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，那腓立士人呢又搞错了，他以为他们聚集是要来打仗的。第7节，腓立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腓立士人很怕以色列人聚集，一聚集就变成一个军队，分散着一盘散沙，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聚集，所以魔鬼是一是要攻击教会的聚会，或者就是攻击教会。当我们聚在一起，不管是圣餐，是听到，是学习，是探访，是关怀，这都是美好的。当我们也认罪，聚集在这里被审判，我们要能讨神的喜悦，先要把我们的罪对付。好，这时候他们腓立士人要攻击以色列人，就很害怕。第8节，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，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救我们脱离腓立士人的手。这也是撒母耳或者每一个传道人的工作，呼求就是为人祷告，另外一个就是教导，就是传讲上帝的话。第9节，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，我们真是感谢主，耶和华应允他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，腓立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，惊乱腓立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腓立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跛脚的下边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。石头有个名字叫以便以谢哈。那么在创世纪里，应该是雅是是利底波拉的奶母死的，埋在一个树下，那个树橡树叫亚伦巴谷哈。这都是可能当时的风俗，我们不是很安呐、就是把一个石头把一个橡树叫名字不是很好，但是把一个石头把一个橡树叫一个名字，为了让我们能更亲近上帝被提醒，这也不是坏事啊。这以便以谢呢，这个石头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各位要小心，这个石头的名字叫以便以谢，耶和华一直帮助我们，那很好。但是如果你很好的东西可以变很坏，如果你就来拜这块石头，觉得这块石头很灵，那就错误了。而这两个中间界限有时候并不能画得很清楚。第13节，从此腓立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腓立士人，这都可能是指他一辈子的时候，一辈子他做士师，不是只有这一节，常常耶和华都攻击腓立士人，让以色列人得胜。第14节，腓立士人所取以色列人诚意，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，赎这些城的四境，以色列人也是从腓立士人手下收回。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。你看啊，这他的意思又有我刚刚所说的，就是当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，神让我们物质的收获是丰富的，神也让我们跟其他人能够和好，过得平安一点。而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，我们生活中会有很多艰难， 包括敌人也会兴起。但是希望各位不要死板，不要说我现在哇，四面都是敌人，每个人都在骂我。也可能那个时候是你很正直的时候，你走在正路中，别人都走在错路中，所以别人攻击你。你说哦，我现在朋友都很多，也可能我们跟世界联合，世界让我们很舒服。就这个不能太成功神学，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朋友多顺利，就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中，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走在神的心意中，神不会在友谊在生活中祝福，也会，只是我们不太能够把它说得很死板，一定是怎么样。那时候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和好，非利士人也被他们征服，就是这里要描述就是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听神的话，他们能听神的话，就是有人来教导他。第十五节，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基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。好，所以他是一个巡回法官，美国到今天都有这个字，虽然实质已经不是了，就 Circuit Court Judge， 一个巡回的法官。就是以前在以色列或者更早的时候，美国 United States Marshal 也是这样，就是你看那个西部片，他们就是因为在很多的城镇没有中央政府，没有中央政府，那个任何有人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有纠纷，如果纠纷只能靠拳头或拔枪的快慢来决定的话，那就是美国的西部血淋淋的，那不好，所以需要有强有力的公权力，就有的时候是法官，你看那个美国西部片，大家都写那个法官和那个警长嘛，他们都是维护治安的。那撒母耳呢，以色列那个时候也是比起美国西部并没有好多少，尤其你看再早一点的时候，就是四世纪的时候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每一个城镇都很乱。那不过勉强呢，如果是士师或者是祭司还愿意把神的话来教导的话呢，那以色列会比较好一点。士师祭偶尔会这个样子，但士师祭里的士师多半也不大称职，所以他们常常也都就很散。也因为这样，各位，这就跟政治有关系了，也不要去多想啊。这就是台湾要独立的理由。对不起，我只是让你们醒一下，不是要主张台独啊。就是以色列人后来就觉得我们需要有个大有能力的中央政府，要不然就很乱。这个讲法也不一定是错的，就是我们在看圣经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好像以色列要有个中央政府，要有个君王，让耶和华和撒母耳都很不高兴。那不高兴是真的，但是不要把它理解成神不喜欢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，我们也不要把它理解成神不喜欢以色列人立王，因为后来大卫是王，耶和华也很喜悦。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，我们不能说只有哪一种才是神喜悦，没有一种是绝对正确，也没有一种绝对错误，不管是政治或经济制度，但是我们心里归向上帝，我们尊主为大，这就是总是对的啊。好，撒母耳做士师，他到各地呢审判，但这个审判呢应当也有教导的意思。这个是我们在后来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讲到说，人到圣殿里来被审判啊，请你定恶人有罪，定义人有理，这是法官，这是祭司或牧者要做的事情。但是所罗门也有讲，在这个地方学习上帝的话。摩西那个时候设立审判官也是这样，你不是只是叫法官去审判，这有点没有抓到根本的。法官或者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，更重要的是平常教导他们上帝的话会去遵守，然后再出了纠纷的时候能够做判断，也就是审判一定也包括教导，而且那釜底抽薪之道。然后他回到拉玛，因为他家在那里，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 好，这就是撒母耳所做的事情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